谢谢，关强弟兄的介绍。稍微更正一下，我跟师母结婚12年，快13年了。那个大概不知道忘了什么时候，发的那个就是介绍呀。很高兴来到 Logan 教会，是第一次来和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刚一来的时候就看到赵牧师还在外面，我说感谢主，他在可能那个外面的水管有些问题，他在那儿，然后正好看到赵牧师呀，我们非常感恩，在一个小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就是小地方，因为我来盐湖城之前也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在一个小的教会服侍，我知道。服侍小教会的这个挑战和是很要辛苦的多呀，真是为赵牧师先生感恩。我们教会也在为劳根教会就是拼命在一直在祷告，我们祷会都会为劳根教会的拼命在祷告呀，一直写在祷告事项里面，愿神带领赐福，赐下新的早日赐下新的牧者能够来到这里，能够跟继续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我个人的讲道的风格是，就是我会就是一段内容会完整的讲下来，所以会把约拿书就是说之后会一直讲下去，一直讲到完呀。那么旧约先知书的内容可能是很多弟兄姐妹就不是那么熟悉的内容呀，我想因为可能读的不是那么多。先知书的确是不太容易读，因为会涉及到很多的历史的背景。在神学院，我们在神学院修课的话，修先知书之前先要修这个历史书，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当时的历史。那么因为先知写下这个作者写下来这个书是针对的是当时的人，对吧，他同时代的有以色列人，所以他不会交代那个历史背景。那么当事人读的是一清二楚呀，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不了解这些背景的，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就会不知所云，不知道在说什么，就会读不太下去。另外很多的先知，就是写先知书的先知作者也都是很优秀的文学家，所以先知书会使用很多的这个文学的修辞的手法。那么这些修辞的手法呢，也直接和这个语言文化语言背景，有希伯来文的背景，犹太的文化的背景相关，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些背景呢，同样也会读起来就会比较费劲。那么另外先知书很多的内容弟兄姐妹了解就知道呀，这是对于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责备、谴责，很多的审判的信息。所以人罪人，我们下意识会不喜欢这样这个所谓的负能量的这些内容信息。所以很多时候人就没有什么愿望去认真的去阅读。所以就是这样呀，就是既读不懂，要看着就不爽，对吧，所以干脆就不碰。所以我想旧约的先知书应该是今天基督徒最不熟悉的内容。但是先知书中唯一一本的这个叙事的题材讲故事，而且讲的是一个很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的，就是这个约拿书，对吧。这本书大概是儿童主日学必备的这个内容。 所以刚开始就今天读的经文我们已经读了，所以我们就往后面看。 OK 呀，就像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一些的教材呀，所以可以说儿童主日学必修的必讲的内容，因为很趣味，很吸引小孩子，对吧？这个约拿被大鱼吃掉，然后约拿在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然后这个小朋友都瞪大眼睛地听着，是吧？所以基本上教会长大的，无论长大了是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一定会知道约拿的故事。所以就是这么一本小书，只有四章，只有四章，讲了几个很神奇的故事。OK， 但是就是这个短短的这本书里面啊，其实蕴藏着可以说极丰富的这个属灵的教训。可以说基本上我们信仰的大多数的教育的内容都蕴藏在这本书的几个故事中。所以正是因为这本书很短很好读，又有丰富的属灵的教训教导，所以约拿书几乎是历世历代的传道人必讲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来和弟兄姐妹要我们一起来看这本小先知书呀。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想要理解先知书，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一些的背景呀，先知写作的背景，写下来的时候当时的一些背景。那么当然约拿书不像其他的先知书那么难懂，但是我们想要比较好的能够明白这本书的属灵的教导，那么同样我们想要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些背景，所以我们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约拿书的一点点的背景。先知约拿，弟兄姐妹，是所谓的叫第八世纪的先知，就是主前第八世纪，就是主前七百多年。那么先知书的背景，弟兄姐妹，这主要是历史背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不同的当时的现实的情况，这个国家以色列会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所以不同时代的先知他的信息呢不太一样，但是同一时代的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是相似的，因为面对的问题是差不多的，所以在圣经的研究中呢，通常将这个同一时代的先知写的东西呢，一起来研读，所以基本上圣经学者会按照时代来把这个先知书分类，就是所谓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呀，然后第六世纪的呀。贝鲁时期的先知，然后贝鲁归回之后的先知，大概通常是这么分。所以约拿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呀。同一时代的先知书的作者还有弟兄们，还有谁？以赛亚、何西阿、阿摩斯还有弥迦。OK。另外第八世纪的先知呢，可能 maybe弟兄姐妹更熟悉的就是可能在人看来好像更伟大的就是这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呀，因为这两位先知行了很多的神迹呀，基本上除了摩西外没有其他先知可以相比呀，行过那么多的神迹。不过这两位先知可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作品呀，就是圣经可能没有他们写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弟兄们知道呀，就是大卫所罗门之后呀，大卫所罗门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国家就分裂了，对吧？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呀，所以通常呢，一个先知服侍主要是在自己的国家一个南国或者北国呀，所以我们通常也会区分这个南国的先知和北国的先知呀。那么以赛亚、弥迦这是南国的先知呀，阿摩斯是北国的先知，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阿摩斯呢比较特殊，阿摩斯是南国人，犹大人，但是呢他被 耶和华呼召到北国去服侍。约拿，这是他是北国的先知。那么除了约拿书以外呢，旧约里面基本上只有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约拿，就是在列王记下这里，列王记下14章这里有提到约拿。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背景，基本上就是约拿书的背景，就是约拿生活的时代呢是北国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通常称为耶罗波安二世，是在这个王在位的时候。那么熟悉旧约历史的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是最强盛的时候，弟兄姐妹，是最富有的时候呀。那么而且根据这里的记述，这个时候呢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呢，北国的版图也是最大的呀。所以这是约拿书的基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的背景。那么其他的背景我们讲，就是后面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涉及到的时候我们再介绍呀。下面我们就看约拿这个故事。所以一开始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约拿，然后让他去这个尼尼微大城呀，去向居民呼喊，因为他说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呀。所以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弟兄姐妹这是很标准的旧约先知书的一个开场白意思就是说上帝是上帝，耶和华上帝来亲自呼召约拿，上帝呼召他要差派他。所以耶和华上帝拣选了约拿呼召他差遣他去做一个服侍。那么第二节告诉我们上帝要他去干嘛，往尼尼微大城去，去干嘛？说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为什么要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一开始就将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讲得一清二楚。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一个第一个可以说很现实的一个应用就是在我们教会的施工方面，就是教会的开展的一切的施工的开展应该是有一个目的，我们有个目标我们开展一个施工是有原因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教会里面做事情，这个不是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对吧？我们教会开展任何的一个施工，我们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的呀。所以当然了，通常教会是这么做事，教会应该都是这样了。但是有的时候问题是就是我们做着做着呢，有的时候就不管了，反正习惯性的就会一直做下去。我以前待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是小教会，所以还没有牧师，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传福音弟兄姐妹知道传福音但是弟兄姐妹并不会传福音，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开布道会就是外面请讲员来开布道会。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一年他们能开十几次的布道会。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其实是蛮火热的这个教会大概十来个不到二十个家庭左右，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来上百人，所以这弟兄姐妹就做饭，就招待这些来的人，然后吃完饭呢就请来的牧师呢就布道传福音，对吧？那么但是完事之后呢就完了，人走了就走了，因为教会他没有跟进， 因为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不太会怎么传福音呀，也没有牧师，所以布道会之后弟兄姐妹不太清楚要做什么，所以就这样。然后到了下个月过一段时间又再搞一次，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年能搞十几次，几乎每个月都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施工的效果会怎么样，对吧？你这种聚会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新鲜呀，但是你几次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来的人就少很多了呀。所以我们能想到呀，这样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方式呀，能够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它能够有怎样的效果，没有什么效果呀。但是这个教会就是一直就是闷头这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了就开始了，就开始了，就然后就一直做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开展一个施工呀，ideally 就是同工们在一起要先祷告，对吧？思想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个施工，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想要达到一个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期望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呀，我们要开展怎样的一个具体的施工，我们做怎样的具体的事情呀，能够让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呀。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思想这样的问题呀，而且要问我们自己，对吧？我们这个施工是不是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呀，或者问我们自己，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就今天我们在主日学上还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现在很多新人主日其实人在增长，但是很多新人来到教会他没有引爆到团契，他不来团契，现在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怎么能够开展，就是能做什么教会能够让这些新人能够愿意来参加团契。我们一直在想，在试图做一些的施工改变，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呀。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那只能在摸索，呵呵，摸石头过河，然后再尝试了开展一些新的施工，来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新来的人呢能够愿意参加团契，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呀。但是我们要先思想呀，我们可以来开展怎样的施工，可以做什么呀，然后去尝试，不行了再去，对吧？再去调整呀。所以我们开展一项新的施工之前，弟兄们呀，我们真的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一个寻求。另外就是在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回顾要总结，那我做到现在，对吧，这个果效如何，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可以改善提高的方面。所以施工的过程反思总结，这也其实挺重要的呀。所以否则的话就是这样一直机械的做事情，呵呵，我们就可能并不是很理想呀。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以前我待过的教会的情况呀。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很一个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看到呀，上帝清楚地告诉约拿他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上帝是这么做事情的，听见没？所以当然我们就也应该这么做事情，对吧？也应该这么去服侍，开展一项施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呀，耶和华让约拿去尼威呀，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上帝要约拿向尼威居民呼喊，呼喊什么？就是第三节，他说，对吧？你们的恶已经达到我面前。当然了，我们并不完全确定，就是说这是不是上帝告诉约拿要直接要传讲的呀。那么我们后面会更再仔细的解释呀。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上帝让约拿所呼喊所传达的信息至少 兄弟们 ，OK， 至少应该包括的内容就是，他们的恶已经达到了上帝面前。所以兄弟们，所以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就是上帝让约拿去尼威干嘛？用今天的话就是去宣教，对吧？去宣教传福音。那么稍微简单提一下这个呼喊，这个呼喊呢是中文的翻译。那么弟兄姐妹如果看一些英文呢，你会看到比如说 NIV 它就直接翻译成 preach， preach 就是讲道，对吧？但是其实原文是这个呼喊的意思，就是 call out。 那么但是从整本约拿书我们知道呀，这个上帝让约拿去尼威，他是传达一个信息呀，上帝的信息，用我们今天话就是一个福音的信息。所以这是一章一开始这两节的内容。所以上帝让约拿去尼威，亚述的首都尼威去传达上帝的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的基本的内容就是他们的恶已经达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上帝要约拿去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怎样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再等40日，尼尼微倾覆。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第二节经文表明的一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就是上帝会审判罪人。弟兄姐妹，新约应该很多觉得，我想弟兄姐妹大多弟兄姐妹信主一段时间应该都很熟悉，罗马书罗马书很重要的新约的内容，罗马书前八章一到八章这是圣经里面可以说唯一处是对福音的一个系统的详细的系统的完整的阐述，罗马书前八章那么罗马书一到十七节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一个引言16节到17节16节到17节这可以说是提出了福音的思想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所谓的因信称义。16节17节从18节开始，弟兄姐妹，罗马书从一章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保罗用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弟兄姐妹还记得讲的是什么？什么？人的罪。从这一段十八节开始，上帝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的出发点是上帝的愤怒。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上帝的愤怒会临到罪人。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我们看到福音的根本的信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传福音，只能讲一句话，我们只能说一句话来传达这个福音的信息。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不是耶稣爱你、okay? 这句话是上帝要审判罪人。因为上帝要审判人的罪，所以我们要信耶稣。我以前就是在读神学的时候，就是读神学生的时候，有几次好几次回国服侍的经历。那个年代，弟兄姐妹知道，可能张牧师应该也去过，在国内，北美的传道人都是在做国内的这个事工，所以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国服侍一次，就主要是一些在国内的传道人的一个培训这样的一个服侍，国内当然，弟兄姐妹知道，国内跟北美是很不一样的，国内教会 在回国，反正真的有很多的很奇妙的经历，哈。当然现在都回不太回，回不去了，就是没办法回去服侍了。Anyway， 就是在有一次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10年的圣诞节的时候，那寒假嘛，那时候在还在读神学，就圣诞节正好赶上圣诞节期间，在国内某个城市做培训，然后平安夜的晚上，就是24号晚上，那他们跟教会跟我们一样，就是有这个圣诞晚会，所以当地的同工呢就带我去到一个当地的一间教会，呀，去参加他们晚上的这个聚会，就是圣诞晚会，平安夜的晚会。教会呢用一个像仓，就基本上一个应该是个仓库，反正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不是特别大，但是很多人，那个300-400人得有，我觉得，基本上人挨着人，呀，弟兄姐妹，国内的北方，12月24号晚上，那是个仓库，国内比较相对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二线二三线城市，根本没暖气的，听见没？所以当时我穿着防寒服，给我冻个半死，冻个半死啊！因为很多，因为人嘛，很多人他国内啊，这个也他进进出出的，他不关门，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门，他就一直在，反正人来的就是人往的，这好像有一个帘子，有没有我记不清了。反正进进出出，也没有暖气，就是好冷好冷。但是这几百个人就在那看表演，就参加这个晚会，而且还有妈妈抱着孩子，然后这么冷的地方，那小孩也不哭，呵呵，我觉得好神奇啊。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品，这个小品呢，这个具体的内容我记不清了。你们完全记不清了，但是呢 ，point 就是意思就是说 ，OK， 我们人是罪人，就讲那么呀，就是我人都是罪人。然后这个小品演完了之后呢，那个主持人就他这个主持人就是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牧师，反正是也没有牧师，也没有什么讲道什么，就主持人稍微回应两句，然后这个主持人就开始呼召兄弟们呀，呼召人要不要信主。要不信耶稣，没有任何的高谈阔论，就是基于刚才那个小品直接讲，弟兄们，真的直接原话，基本上人是罪人，我们要信耶稣，谁要信耶稣，就这么简单。然后真的是好神奇啊，然后我就放眼看望去啊，大概 maybe 我不知道60-70人70-80人举手，很多人，反正就是很多人举手。然后那次的经历真的让我是大开眼界。后来就是，我就很好奇，就跟他们国内同工交流啊，他们告诉我，这个我们这个地方传福音就这么简单，啊，就一句话，你是个罪人，你要信耶稣。真听见没啊？那次真是让我真是大开眼界呀。其实不仅是中国，现在弟兄姐妹知道有一个那个施工名叫什么？我们最近一个姐妹刚刚参加完，她是在网上的一个宣教的施工，听见没有？没有了知道的呀？他是给印度的人传福音，印度，他在网上在线上跟当地的同工呀，就是通过这个手机啊什么的，就是然后那边给他翻译，然后呀，他说一次几天800多，将近900人信主，然后也不多人受洗，然后多少人教会被建立。呀，真是上帝很奇妙呀！就是在一些这种比较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哎呀，啊，太好传福音了。这上帝工作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呀，没有像这北美传福音啊，讲一大堆道理哇，就是，像有的牧师说，像邱爷爷告奶奶一样的哇，这个就是讲了半天也没几个人听了，所以，呀，但是，在这些地方呀，中国、印度呀，就是很神奇。非常简单的信息，就是很多人信，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真的呀，的确是上帝那些年在中国做了很大的工作呀，真的，所以之前呢，国内的教会真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呀，很多人信主呀，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真的 信主这是完完全全，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打经文呀，就不多说了呀。信主是完完全全圣灵的工作，那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都有能力，我们能够带多少人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我们清楚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就不会怕清清楚楚的讲罪，我们就不会讲只是告诉人耶稣爱你，信耶稣有喜乐平安。我们信耶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而且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耶稣爱你这个意思是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讲耶稣爱你，弟兄姐妹，你我们说了耶稣爱你，对吧？我们想要传达一个怎样的一个信息？啊，像小孩子说，对吧？妈妈爱你，想痛，很多时候要表达什么？你要听话 ，right？ 对不对？弟兄姐妹，是不是？耶稣爱你的言外之音是我们要顺服，弟兄姐妹。呀，这其实是 common sense。弟兄姐妹，耶稣爱你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想干嘛干嘛。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于一个慕道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 OK 耶稣爱你，弟兄姐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言外之音是什么？上帝这么爱你，对吧？耶稣爱你，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听神的话，对吧？我们应该信耶稣，对吧？对不对？我们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呀？因为上帝要让我们信耶稣呀。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是你要顺服，要听神的话 ，right？ 所以弟兄们，所以我们对慕道友说耶稣爱你，其实言外之音是这个意思呀。你应该呀，听神的话，信耶稣，上帝让我们信耶稣。那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之间说耶稣爱你，你对其他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你言外之音是什么？你想表达，想要说什么？哎，你对慕道友说耶稣爱你的意思是你要顺服，对吧？你要听神的话，听耶稣。那弟兄姐妹之间说耶稣爱你，想要表达什么？耶稣爱你，所以可以找到工作，可以拿到绿卡，可以病得医治，哎，是这样吗？弟兄姐妹，耶稣爱你的言外之音是我们要顺服，要顺服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忠实的讲明神的话，我们传全备的福音。一个人要不要信主，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责任第一就是忠实的讲明福音的真理，第二就是让人看到我们是言行一致的，所以我们真的活出我们所讲的爱。当然还有圣洁公义，但是如果你会讲这些内容的话，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是上帝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约拿书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就是福音的出发点是人的罪，是上帝的愤怒，是上帝的审判。今天教会传福音的时候 maybe 讲的最多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些经文可以说 maybe 可以被用在几乎是任何的一个场合。但是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它意味着什么？这个经文表明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它其实只是告诉我们 OK， 从上帝那一方来说来看，上帝为什么愿意拯救我们？因为上帝爱人，爱世人，爱所有人。但是这节经文并没有提到我们人这边的原因， 为什么人会灭亡？为什么上帝需要将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对吧？对吧，弟兄姐妹？这个经文不是完整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约翰使徒约翰有问题，弟兄姐妹，这不意味着神的话有问题，这只意味着我们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有问题，我们经常会有意无意的会断章取义，就拿出一节经文来就无限的发挥，我们会按照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去进行取舍，哎呀，我们喜欢的我们就记住，不喜欢的我们就不听，把它过滤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听到多少次弟兄姐妹、多少传道人讲这些经文，但是我们很少听到有人提到三章十六节之后接下来的内容之后讲什么。弟兄姐妹，三章十七节讲什么？十六节之后讲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因为神爱我们吗？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神的爱。弟兄姐妹，是不是刚才姐妹祷告的时候提到呀，神的爱我们都能感受到，但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是什么时候真实的感受到神的爱的？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真实的感受神的爱？啊，是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呢，还是在你信主之后呢？是在你刚信主的时候呢，还是在你信主一段时间，你的生命有了长进，你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之后呢？弟兄姐妹，现在能够体会到我们从前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远离神，人天生就能知道神的爱 right？ 正常的家庭有几个孩，正常的好对、健康家庭有小孩子会怀疑父母不爱他们的吗？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我要告诉人家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了，我们犯罪了，我们罪让我们与上帝隔绝，所以我们才不明白上帝爱我们。可问题是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能够体会明白上帝的爱吗？能吗？不能的，对吧？现在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呀，查理·克克的事情呀，所以查理所做的这些施工，为什么在做这种施工？这是可以说很荒唐的一个美国现在一个姐妹，教会一个姐妹就说美国病了，真的。所以有人说查理的信息是最 common sense 的信息，对不对？你要找个老婆呀，娶个太太，然后结婚生子，生个孩子，要建立个家庭，这不是？但是这种信息需要去 defense。竟然现在在美国，这荒唐吧？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为什么人不能够明白神的爱？因为罪，对不对？因为罪，人才不能够明白上帝爱我们。那你只告诉他神爱你，耶稣爱你，那能够达到效果吗？弟兄们，那我们为什么不先告诉他我们有罪呢？因为这是病根，对不对？另外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上帝的爱体现在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替我们受死，对吧？上帝为我们的罪而死，okay， 所以至少从救恩的角度来说，弟兄姐妹，上帝的爱不是表现在我们找到工作、拿到绿卡、病得医治等等，可以这么讲，因为这些东西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弟兄姐妹，不信主人他找不着工作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期望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从他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拿到绿卡之类的事情，他能够明白上帝的爱呢？弟兄姐妹，不是的，能够从这些事情明白上帝的爱的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另外就是从系统神学上来看的话，这些就是世俗的好处呀，对吧，找工作、拿绿卡等等等的，病得医治啊，这是我们叫所谓的系统神学来一个字眼叫普遍恩典，听你们知道呀，就像那个主耶稣说，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的，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这属于上帝的普遍的恩典，普遍的爱，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上帝普遍的爱，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人要信耶稣的原因啊，因为这个跟你信不信耶稣没有什么关系，你不信也能得到。所以一个人能够信主，是因为他能够明白上帝那个特殊的爱，那个特殊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一个人要信耶稣，要明白上帝这个特殊的爱恩典，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受死。而如果要让一个人明白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让人明白的是他是一个罪人，对吧？所以之前刚才我们提了，就是很多人我们信徒不喜欢读先知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呀，先知书弟兄姐妹你读的就知道呀，这大多数的可能 80% 的内容都是可以说可能都是审判的信息，所以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所以这样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啊，所以我们不喜欢，我们读也读不太懂，我们干脆就不看了。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呀，圣经其实从头到尾就告诉我们呀，这位完全圣洁公义的上帝，他要审判罪人，他会审判罪人的。审判这是旧约圣经的主要的内容。弟兄姐妹呀，我们往后看约拿书其实越来越清楚。所以上帝让约拿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是，你以为人呀，亚述人的罪孽深重，上帝几乎是忍无可忍了，上帝准备要审判他们了。而唯一能够避免上帝的审判的途径，就是彻底的悔改。所以这是上帝要约拿去尼微所传达的信息。OK， 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往下看这个 OK， sorry， 我没有及时的翻 OK， 第二节所以就是起来去，上帝让约拿起来去，英文叫 arise go， 起来去，弟兄姐妹，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俚语。他的意思就是 go immediately， 立刻去，马上行动。这西班牙的一个说法了，一个俚语。弟兄们看英文，大概应该很多应该就是翻译成 go immediately 呀。所以这是上帝给约拿让他马上要做的服事，让他去逆位呀，去传达这个信息。对于上帝的呼召差遣，弟兄姐妹可能弟兄姐妹现在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什么其他的先知，就是先知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差遣，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谁？先知以赛亚，对吧？以赛亚呀，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的回应。 而面对耶和华这样的迫切的命令 Go immediately， 那约拿的反应是什么？约拿反应是什么？约拿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个船呀，就上船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弟兄姐妹，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吃惊啊？这约拿也嫩的胆大包天了，是吧？特别弟兄姐妹，这里要有些背景就是带着这个他师是什么地方？今天的圣经学者通常认为他师是在今天的西班牙的南部一个地方，离就是以色列就今天这个迦南地基本上有2000英里的这么远。当然有几人家认为是北非 whatever， 反正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据说呢，是这是当时人知道的，当时的人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了。所以你搁到今天呢，就是南极洲了，大概。而尼尼微弟兄姐妹知道，尼微是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两河流域，对吧？所以从他师尼尼微这是相对于约帕，这是完全两个方向，完全。两个方向，所以从约帕走就是一个是向西一个是向东。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现在能明白约拿在干嘛，在做什么。所以上帝让他往东，他往西，而且试图去到他所知道的当时他知道的最远的地方。目的是干嘛？躲避耶和华。兄弟们，约拿霸气嘛，明目张胆跟上帝对着干。可是约拿不是别人，他约拿不是法老，对不对？这约拿这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是耶和华先知，是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上帝的仆人跟上帝对着干。Why？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背景，弟兄姐妹就是约拿当时所服侍这个北国以色列大家都知道是被哪个国家给灭掉的，就是亚述，就是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对吧？所以在当时的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个北国刚才我们提到是北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尼尼微就是亚述还没有对北国构成实施的威胁，但是呢，这个亚述历史上，弟兄姐妹了解的话，这个亚述帝国亚述人在历史上是以残暴出了名的，所以维基百科是这样写的：亚述帝国征服战争以残暴闻名，军队所到之处镇压。城镇都被焚烧破坏财物被掳夺，居民被屠杀或者被掳走，人口锐减。由于亚述人在战争中这种行为异常的残暴，所以犹太人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犹太人将尼尼微称为血腥的失血所以讲到这里，丁姐妹应该很就明白为什么尼微不要去给亚述传福音。所以基本上亚述就是认为这个尼尼微人太邪恶了，对吧？而且这是以色列民族的潜在的威胁，所以他们跟他们传福音，那自找灭亡嘛，对吧？后来也是最终被亚述给灭掉了。所以在约拿看来，就是说给自己民族这个潜在敌人去对吧？呼吁他们悔改上帝不会灭掉他们，这荒唐的，这 ridiculous。对吧？你上帝不灭掉亚述，亚述将来灭掉以色列，对不对？所以给他们去传福音这个太 crazy 那。所以约拿跟上帝连 argue 一下都没有，扭头就跑。弟兄们知道这是记得就是很多先知圣经记载很多先知其实对上帝也不是一直都是言听计从，大家都知道就是。就先知很多时候也会有 complain 有难处，有挑战面，但是无论如何，基本上先知还是会跟上帝 argue 但是这个约拿呀，听到上帝的吩咐，二话不说，扭头就跑，这个可以说绝无仅有。那约拿为什么要这样呢？兄弟们，约拿为什么要这样？他大概知道他不可能改变上帝的想法，所以就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对吧？但是还是无济于事，所以他不可能改变上帝的想法，所以就36计走为上。我是觉得约拿的当时心态大概可能跟摩西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就你们还记得摩西的时候，摩西上帝一开始差派摩西的时候也是呀，摩西 不答应，你说你爱找谁找谁，你别找我。但是没想到呀，上帝就跟约拿杠上了。摩西也是一样，就一定要用他们，因为刚才我们提了，同一时代的先知一大群了，很多很多呀，写圣经的就好几个，所以但是上帝就认准约拿了。所以弟兄姐妹，被上帝选上了，想要当逃兵，那个基本上就是做白日梦。OK， 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呀，会找出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很充分的理由来逃避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但是我们很少想一想，就是我们那些理由在上帝看来是合理吗？上帝能不能接受我们那些 excuse？ 这方面我们下次再更多的分享。最后弟兄姐妹，就是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也都很清楚，应该就是任何一个人，无论我们多么的不喜欢，我们认为多么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爱他们，对吧？上爱世人，上帝爱每一个人呀，所以得救的机会这是给每一个人的。而且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不配的，都是不配的罪人呀，所以对于承受救恩这件事情上呀，没有配多配少的说法。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哪怕我们没有愿望，或者没有勇气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呀，但至少我们可以为他们去祷告，对吧？至少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呀，你可能不敢或者 whatever 直接跟他们讲福音，那这样可以为他去祷告呀，可以时不时的关心他们，可以邀请他们来教会来团契来查经，对吧？所以弟兄姐妹要给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大家应该也很知道了，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邀请过的来过教会的你身边的朋友呀，那么你就和他保持联系呀，当然不需要每周都找他，每周找他他就烦了，但时不时的过一阵子邀请他一下，关心他一下。所以可能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机会，他可能就回来，就回到教会呀。另外的弟兄姐妹，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对吧？我们不喜欢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倒有可能什么话都敢讲，是吧？对吧？你是个罪人呀，你要悔改信耶稣呀。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大概可能振振有词讲出这些真理呀。但是我们心里可能想呀，你小不小心。但是我们喜欢的人呀，特别是我们家里的人、家人、长辈，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个勇气和他们很清楚的讲到罪的问题，告诉他们要悔改。但是弟兄姐妹，这里我想严肃提醒一下，就是呀，如果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话呀，我们很可能啊，我们那个不喜欢的人他信主了，他真的得救了，但是我们爱的人呀，有可能。有没有真的得救，就有可能会打个问号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无论对象是谁呀，那么我们要确信我们跟他们传完整的福音。 OK， 那如果你觉得有些比如家人亲人有些话没有勇气说出口的话，找教会找牧师呀，找同工执事呀， 其他弟兄姐妹跟你可以和你家人去传福音，那弟兄姐妹就尽量鼓励邀请家人来教会，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约拿书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要审判每一个人，人都一死，死后岂有审判，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但与此同时，上帝爱约拿，上帝爱犹太人，上帝也爱亚述人，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但是上帝的爱，弟兄姐妹，上帝的爱是体现在上帝愿意赦免所有真心悔改的人。我们往后看到约拿书第三章是看得一清二楚，上帝愿意赦免真心悔改的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上帝要约拿去告诉尼尼微人，同样的，上帝要我们今天将这样的信息去告诉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学等等。所以弟兄姐妹， Arise and go， 我们低头祷告。神呢，你是有恩典有怜悯又有丰盛的慈爱，愿意赦免人的罪的神，但你也同时，你也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你要追讨人的罪，罪人最终要面对你的审判，但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就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为我们的罪受死，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使得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就可以不至灭亡啊，反得永生。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求你呀，在我们的教会兴起更多这样愿意忠实的来传讲福音真理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求圣灵来感动来做工，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弟兄姐妹身边的亲人都能够早日能够信主得救，和我们一样领受这份宝贵的救恩神你所赐给我们奉奇妙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